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27号星期六，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3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3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2022年12月7日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疫情海啸持续蔓延，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的坟墓。由于中共极力掩盖染疫死亡人数，这场瘟疫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外界从各个角度推测估算都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瘟疫。事实上，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报道。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 9.7 亿。另外，2021年，海外各大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现存身份证只有大约 7.8 亿张，而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大约为 81%。 而在中国，只有达到16岁的公民才会被强制申办身份证。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到全国人口总数为 7.8 亿除 81%，约等 9.6 亿，这就跟上海公安局泄露的 9.7 亿人口吻合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少了4亿这个真相，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得到印证。 那么，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甚至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呢？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共极力隐瞒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中共搞的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建方舱，强行打乱了社区的联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人在方舱里死了就被拉走了，甚至有的还没死就被拉走了。到底拉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很难知晓。有视频显示，一个新疆官员在开会时对内部人讲，封控和清零才能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党说死几个那就是几个。另外，长达3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3年1095天来算，4亿除1095天除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而一般说来，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要是算上城市里死的，农村可能平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因此，3年死4亿人，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再一点，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也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说，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早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确实的，自2022年11月30日，中共在人中的邪恶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上天便开始了大规模清理中共成员。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公检法司人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目前中共病毒仍在加紧肆虐，在这个紧急关头，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带走1亿人。李洪志大师将这个宝贵的天机开示出来，这是上天在开恩，在慈悲挽救，好让迷中的世人能够有机会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人心转变了，向善了，那么上天就很可能会网开一面，事情就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李洪志大师说，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 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祝愿您和家人都能躲过瘟疫，平安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四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军平被非法判刑，甘肃王世军已被非法关押2个月，迫害法轮功，荆州沙市区原政法委副书记张威红丧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丰台区法轮功学员王军平女士被非法判刑后上诉，今年3月29日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因医院体检不合格取保候审，王军平拒绝交罚款。现年75岁的王军平以前是佛教居士，1999年听人介绍法轮功是修佛的，又非常好，他立即表示我要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王军平明白了人的道德与健康的关系，要想好病获得健康，就得做一个好人，自身的道德水平要提高上来。在练功中，王军平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调理与净化，无病一身轻，每天都沉浸在幸福中。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王军平遭到了多次迫害。2020年11月，在卢沟桥一处停车场，王军平向工作人员讲述法轮功真相，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警察将王军平绑架，非法抄家，抄走很多私人物品。第二天，王军平被非法拘留，因检查身体不合格，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2021年2月，王军平被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诬告到法院。5月13日，他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开庭，王军平老人当庭为自己做了辩护。他说，法轮功没有组织，都是自己在家练功，不危害社会。他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法轮功教人真善忍，讲真相不是犯罪，宪法规定言论自由等。期间几次被法官胡春生打断，辩护律师为王军平老人做了无罪辩护。2022年12月28日，王军平接到丰台区法院的非法判决书，被非法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老人上诉，现得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22日，甘肃省静宁县法轮功学员王世军在学校附近给上学路上的学生讲法轮功真相时，遭静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目前他在静宁县看守所已被非法关押了2个月。王世军早年身体多病，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年后他的身体得到完全康复，他知道了怎样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修炼法轮功让他处事祥和稳重，教学工作中能够待人一视同仁，善待学生，工作出色，得到师生家长的一致好评。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以来， 王世军因为坚持给世人讲法轮大法真相而被多次绑架，曾经被劳教三年，被判刑四年，被拘留过数次，现在又要遭网判，家人急切地盼望王世军平安回家。据民会网报道，原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政法委副书记兼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头目张威红，为捞取政治资本，追随中共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但他没有因此得以升官发财，却在2021年底被免职调往其他部门工作。今年元旦前后，张威红病死。张威红任职期间，曾带领张鄂、徐寅等政法委人员在沙市区张沟村组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他们给各社区下达清零的硬指标。所谓清零，就是警察和社区人员按着上级的非法口头命令，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上门骚扰、威胁、非法录像、笔录等等，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威胁如果不签字，不但人身受限制，孩子上学、工作等都受牵连。他们整理造假材料，声称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不学练法轮功了，全部清零了。张威红一伙对在外地已经生活多年的法轮功学员也不放过，对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采取恐吓、威逼、利诱等方式，迫使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及家人无法正常生活。不放弃修炼的就直接送洗脑班日夜迫害，沙市区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人人被骚扰。张威红还带人搞了污蔑法轮功的展板，为迫害造势，欺骗民众。张威红在沙市区610办公室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法轮功学员雷云波被非法判刑六年，邓天玉被非法判刑五年，年近80岁的少莲被非法判刑三年，监外执行不久又被张威红等强行送往汉口监狱迫害。王琼被非法判刑两年，马世军被非法判刑20个月。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威红被免职和病死，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上周两个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今年5月13日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纪念日，更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镇长官共60多位纷纷发来褒奖贺信祝贺。纽约州首府奥伯尼市市长凯瑟琳·希恩和邻近的斯克内克塔迪市市长加里·麦卡锡发来褒奖令，并宣布今年5月13日为奥伯尼市和斯克内克塔迪市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加里·麦卡锡市长在褒奖令中说，法轮大法提升人的精神与信仰，超越文化，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与社会和谐。2023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传世31周年，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在法轮大法真善忍修炼原则感召下，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人们将一起庆祝这个日子。我，加里·麦卡锡，斯克内克塔迪市市长，在此宣布 2023年5月13日为斯克内克塔迪市法轮大法日。凯瑟琳·西恩市长在褒奖令中说，自1992年起，全世界1亿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变得更加健康、快乐、利他。世界法轮大法日是对这一伟大功法造福社会的肯定。鉴于此，我西恩纽约州奥伯尼市市长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奥伯尼市世界法轮大法日。我恳请奥伯尼市居民和我一起肯定这一和平的修炼方法，祝愿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生活健康愉悦。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55万。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这个节目是通过短播在每天下午北京时间的5点到6点播出，这里您将听到很多在中国大陆听不到的消息。如果您要收听更多的明慧广播节目，可以通过翻墙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定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 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李菊梅才死里逃生，随即却又掉进了一场构陷的诉讼之中。他的律师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辩护，他是否能逃脱这场陷害，重获自由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16年8月30号，上午9点钟，郴州法院里已经挤满了人。郴州法院的建筑十分方正，里头光线明亮。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没有人感到放松，反而在心底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秋天的湖南仍维持着30多度的高温，炎热让等待中的人群越感焦躁。这群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在等待着李菊梅的上诉案开庭。被告人李菊梅是湖南郴州市嘉禾县人，出生在1957年，当年59岁。退休前，他是一名小学老师，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喜爱。他的案子已经经过了3次庭审，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在第3次的庭审里，控告律师拿不出新的证据，只反复强调李菊梅不认罪，要求法庭重判。审判长宣布了休庭，说等请示后再处理。之后，李菊梅被重判了7年有期徒刑，群众哗然。人们不服判决的结果，准备联署，要求法院重审并无罪释放李菊梅。最后总计有1670人在联署书上签了名，声援李菊梅。李菊梅自己也申请了上诉。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下，3个月后，这次李菊梅的上诉案终于要开庭了。还没有正式开庭，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听众。因为关注李菊梅的人实在太多，没有座位的就站在庭外的窗户旁边听，他们在期待中担忧着，李菊梅到底会不会被无罪释放。开庭了，将近60岁的李菊梅戴着手铐，由法警左右控制着走进会场。只见她的神态平和，声音清亮地喊道：“信仰无罪，法轮大法好。”喊声才落，法庭里外也随之传来许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声。 李菊梅到场后，控方律师和辩护律师也纷纷准备就绪。审判长核对完当事人，便向全场宣布李菊梅被控告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然而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罪名不过是个借口，这只是一场报复，报复李菊梅控告江泽民的行动。原来在李菊梅被无故抓捕的几个月前，2015年6月1号，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刑事控告书，控告前总书记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只是李菊梅，光是他的家乡嘉禾县就有将近百人也都陆续递交了控告书，控告的对象通通都是江泽民。这些如雪花般飞来的控告书激怒了郴州市的政法委副书记李亚斌。李亚斌认为，李菊梅和嘉禾县民众的诉江行为影响了他的仕途，恨得咬牙切齿。他多次在政法委会议上大骂李菊梅，还放下狠话要搞出点名堂来。于是嘉禾县参与诉江的民众被大量抓捕，李菊梅也是其中一个。在8月的某一天，李菊梅在公园里就被人带走了。听众朋友，您或许觉得奇怪，像李菊梅这样平凡的老太太为什么要控告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呢？那是因为在2009年时，她的丈夫郭慧生被人闯入家中绑架，2个月后郭慧生就被折磨致死，而犯下这些恶事的正是由江泽民所一手组建赋予权力的610办公室。李菊梅的丈夫郭慧生是嘉禾县政府的法制办干部，他为人豁达，做起事来干练有魄力，被人说是一位难得的办事扎实又不搞歪门邪道的清官。有一段时间，郭慧生承包了一个修建马路的工程，他要求施工人员说必须严格地把守质量，精心施工。但施工人员以为老板讲的是客套话，没有在意。过不久，郭慧生到工地巡查，赫然发现施工人员偷工减料，不按要求配比混凝土。当下，工人们就看见一向热情豁达的郭老板沉下了脸。他严肃地批评负责人，要求他们好好补救改正。后来郭慧生第二次去工地巡查，没想到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更严厉地警告施工人员，如果再这样做就要扣发工资。施工人员心里无不纳闷，你这老板怎么了？现在的社会谁不是这样干呢？我替老板省钱，老板不但不欣赏我，反而要扣发我的工资，这郭老板人真是太奇怪了。另有一次，郭慧生和他的一位哥哥一起走在街上，郭慧生看见前面的路人掉了东西，他们走近后捡起一看，竟是一叠500多元的票子。郭慧生立刻毫不犹豫地拔腿往前追，要把钱还给那名路人。他的哥哥却在后面朝他喊，不要追了，钱是我掉的，你给我吧。郭慧生回答说，这钱你不能要，我看到是前面那个人掉的。郭慧生追上了那名粗心的路人，然后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听众朋友，像郭慧生这样正直的人，然而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和妻子李菊梅多次被抓捕，关进看守所、劳教所和洗脑班，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经历了非常多的折磨和迫害。2009年7月6号，嘉禾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肖四兰遭到公安的非法抓捕，过程中肖四兰 扭伤了右手，骨骼都错位了。但是公安仍把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迫害，不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郭慧生和李菊梅听到消息后，很为肖四兰感到担忧。郭慧生冒着风险打电话给负责此事的公安局局长席小刚，向他说明情况。他和局长说明，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做好人的，而同样身为政府人员，郭慧生也理解席小刚可能身不由己。他善意地建议席小刚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就算是上级下的命令，也应该依循自己的良心做事，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局长席小刚对郭慧生这通电话是连连附和，而且他还与郭慧生套近乎。在席小刚的追问下，郭慧生告诉了他自己的姓名和职务，并说以后多多联系。之后，郭慧生和妻子李菊梅还亲笔写了一封劝善信，连同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寄给了席小刚。不幸的是，夫妻两人的善举却被席小刚上报给了湖南省的610办公室。一个月后，晚上9点多钟，李菊梅和一名朋友正坐在公园的石凳上说话，突然间来了一群警察，二话不说，直接将他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另一头，深夜1点钟左右，国安大队教导员带领着一群警察闯进李菊梅家。这些警察有的头戴钢盔，手拿电棒，全副武装，要强行进屋，但他们却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文件。挡在门口不让进的郭慧生被警察们击倒在地，警察还反绑他的双手，将他摁在地上殴打。这番动静惊扰到了附近的居民，郭慧生的侄女闻声赶到了叔叔家。侄女踹开门，就看见叔叔郭慧生被4名恶警压在地上，人已经没有了意识了。叔叔满头满脸都是鲜血。随后满身血迹的郭慧生被一路抬进了派出所。已被绑架到派出所的李菊梅看着几名彪形大汉深夜里抬进一个人，仔细一看，这血淋淋的人居然是自己的丈夫。李菊梅当即就昏了过去。之后在空无一人的郭慧生家，警察又非法抄家了2次。偷偷旁观的人看见警察抢走的东西足足装了6、7袋。郭慧生二哥放在郭慧生家保管，准备以后拿来建房及装修的几10万元。警察走后，他回去查看，发现都没有了。郭慧生家中的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光了。郭慧生和李菊梅被绑架后，随即被关进看守所里迫害。1个星期后，李菊梅出现生命危险，被送进医院抢救。第二天早晨清醒后，又立刻被送回了看守所。2个月后，郭慧生在看守所里昏迷，生命垂危。他被送往医院抢救，检查过后发现他的脑部有淤血。经过手术治疗，郭慧生还是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中，除了有微弱的心跳外，没有任何体态意识，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在郭慧生亲属的强烈要求下，李菊梅得以来到医院。李菊梅短暂地看过仍然昏迷着、脸部肿胀的丈夫后，她就又被送回了看守所。然而就在第二天，郭慧生停止了心跳。郭慧生80多岁的老父老母哭得死去活来，而李菊梅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面。郭慧生被迫害致死后，李菊梅仍然被非法关押着，直到几个月后，她再次被迫害的性命垂危。看守所害怕担责任，才将她暂时释放。 回家后的李菊美天天学法练功，身体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但是在六一零和国安大队持续的骚扰下，李菊美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流离失所。2015年，李菊美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控告书上的罪名写得明明白白：一，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为邪教，触犯诽谤罪；二，江泽民组织六一零办公室，下令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绑架罪、故意杀人罪等罪行。作为证据，李菊美忍着悲痛，在控告书里回溯了丈夫郭慧生被迫害致死的经过，还有她自己经历的多次非法被关押、折磨和经济损失。听众朋友，李菊梅的一纸诉状，承载的不只是对正义的呼唤，也包括对仍在执行迫害政策者的劝善，不要继续执行这个违法的政策，就像他们夫妻曾对公安局长所进行的劝告一样。然而这份诉状没有为他带来正义，而是新一轮的打压。中等法院的上诉庭里，审判长不敢提李菊梅诉江的事，核对完当事人后，就向众人宣布案由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什么呢？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法轮功的练功录影带，以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这些都是六一零人员非法抄家时所扣押的。庭审一开始，为李菊梅辩护的张律师向法官提交了一份2000年5月10号公安部第39号文件。张律师指出，根据这份公安部文件，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随后张律师向李菊梅发问：李菊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李菊梅回答说：我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张律师又问：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啊？李菊梅说：我以前患有骨癌，被医院判了死刑，头发都掉完了，指甲也都坏死，30多岁就断经了，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后来我学了很多气功，都没见身体好转。再后来有人介绍我学了法轮功之后，我身体开始好转，我的头发和指甲都重新长出来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我早就不在世了。从李菊梅现在平静的口吻，完全看不出她修炼法轮功前的挣扎与绝望。当年正当盛世的李菊梅，在省城医院确诊为骨癌。病痛的折磨和对生活的绝望，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李菊梅第一次尝试自杀，是她在长沙医院又一次求助无门后，她跑回家乡卧轨，但被人救了。第二次他跑到中水河，照样是投河未成。第三次李菊梅在家里吞下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家人及时发现，才把他送往医院抢救了过来。就在他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情况下，李菊梅做了最后一次的尝试，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奇迹出现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身体各种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因药物和疾病而坏死的指甲、头发也全部重新长出来了。3个月后，李菊梅返回省城医院检查，他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是正常。为李菊梅治疗的专家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医生还请李菊梅把转法轮留给他。从此之后，李菊美逢人就说， 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认识他的人亲眼看见他的转变，也都说法轮大法好。法院在场的人听了李菊梅的故事都很感动，就连坐在律师对面的公诉人也认真地听着。从公诉人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也被这一个事实给震撼了。问完李菊梅的生平，张律师转而问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公安抓走的？李菊梅回答，去年10月23号下午，我正在公园里散步，突然来了两辆车，下来四个彪悍的男人把我绑架上车。张律师继续问，你当时在散步时还做了什么？李菊梅回答，我遇到我以前的学生，他很惊讶，呀，老师你身体好了。我说是呀，我练法轮功练好了。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经历和法轮功的美好。法庭里的李菊梅面色红润，精神奕奕，和当初生病时行销鼓励的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更别提李菊梅将近60岁了，看起来却像只有30多岁的人一样。可以想见他的学生见到老师现在这模样时该会有多么的惊讶。张律师接着问李菊梅，你有没有使用暴力强迫的方式让他人接受你的理念和观点？李菊梅坦荡地回答，没有，我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处事，怎么会使用暴力强迫他人呢？这与我的信仰相违背。接下来张律师以大篇幅的论述说明，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必须符合两点，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这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就这第一点，从一开始提供的文件看，国家确认及公布的14种邪教里根本没有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所以公诉人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李菊梅和哪个邪教组织有关系。张律师又问，既然现实中现行的法律和司法组织都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张律师紧接着对在场的人做了说明，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出法轮功是邪教，接着《人民日报》就发新闻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新闻媒体的文章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律师从法律上驳斥了以参与邪教名义来抓捕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享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宪法保障。既然李菊梅没有参与邪教，那么她有没有破坏法律实施呢？同样的，在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出示李菊梅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证据。张律师一针见血地点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从扣押清单来看，转法轮和练功录影带都是教人向善的，与指控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转法轮这本书在1999年前更是人手一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的。至于说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是像法轮大法好啊，真善人好，就是说这种资料口号。其实向他人推荐和介绍法轮功，就像是商家散发宣传资料，向消费者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条。所以公诉人控告李菊梅的罪名是根本没有办法成立的。张律师有条有理地阐述完李菊梅无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后，他话锋一转， 讲起了一个故事。1992年2月，正是柏林墙倒塌两年后，有一名东德的卫兵因为开枪杀死了企图越过柏林墙的青年而接受审判。那名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但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开枪射杀无辜平民的卫兵亨里奇有罪，判处他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那时候法官在法庭上对亨里奇是这么说的，作为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讲完故事，张律师再次开口说道，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来构陷李菊梅，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司法人员应以维护正义、良知、遵循善法做正确的判决。法轮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因此应当判决我的当事人李菊梅无罪释放。张律师话音刚落，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上诉案结束之后，李菊梅的家人们振奋地等待，期待着，等待着法院的通知。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等待，郴州市中级法院的通知终于到了。家人们抓着纸，纸上黑压压的字，说来说去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维持原判。李菊梅仍然被判了7年刑期。听众朋友，每个庭审的最后都会交由当事人进行陈述。上诉案那天，李菊梅对着满庭听众，对着控诉他的律师、法官，他说，世间善恶有报，不要跟随着共产党行恶，三退能保平安。各位请答应我，退出从小的红领巾，长大所住的团，以及工作后住的党，让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人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在中共的镇压政策下，也许有些人依然缺乏勇气抗拒，而李菊梅她没有愤怒，也没有提及自己的无辜，她劝告着人们远离邪恶的中共。她在自己的危难中仍然对法官、律师殷殷劝善，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下得以避难得福，这正是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善良境界的体现。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